现在是读经的时间，今天的经文是记载在启示录六章九至十一节和七章九至十七节，请大家听我读出。六章九节，羔羊揭开第五个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下有那些曾经为了传扬上帝的道忠心作证而被杀的人的灵魂，他们高声呼喊，神圣而信实的主宰啊，什么时候你才审判地上的人，为我们所流的血伸冤呢？于是他们每一个人接受了一件白袍，又听见有话吩咐他们，要他们再歇一会儿，等到跟他们一同侍奉主的人和信徒们也像他们一样被杀，数目凑满了的时候。七章九节，后来我一看，看见一大群人，数目难以计算，他们是从各国家、各部落、各民族、各语言来的，都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穿着白袍，手上拿着棕树枝。他们高声呼喊，救恩是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上帝和羔羊来的。所有的天使都站在宝座、长老和四活物的周围，他们在宝座前俯伏地上敬拜上帝，说阿们，愿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能力、力量都归于我们的上帝，世世无穷，阿们。有一个长老问我，那些穿白袍的是谁？他们是从哪里来的？我回答，先生，你才知道。他对我说，这些人是经历过大灾难的，他们用羔羊的血把自己的衣服洗得干净洁白了，因此他们侍立在上帝的宝座前，日夜在他的圣殿中侍奉他。那位坐在宝座上的上帝要亲自庇护他们，他们不再饥不再渴，太阳或任何炎热都不能烧灼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要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的水源，上帝也要擦干他们每一滴眼泪。
会众请坐。按照基督教的年历，今日是张林期的第二个星期。张林期是纪念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第一次来到地上，作为一个婴孩在伯利恒那里诞生。这个是我们熟悉的圣诞故事。同时张林期都是提醒信徒期待耶稣第二次再来。基督是那个德胜荣耀那个的君王，他来要消灭一切的黑暗和邪恶，神的国度完全实现在地上建立新天新地的时候。教牧团队很想在这个张林期的时候跟大家一起去读启示录，因为除了启示录是在圣经里面描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内容最丰富的一卷书，很切合张林期这个时间读之外，亦都因为启示录是对教会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卷书。启示录的一章一节很清楚告诉我们知道耶稣亲自的启示，耶稣直接指示约翰将关于将来要发生的事，各种的启示异象都写下来，然后寄给在史华四亚，即是说现在大概是土耳其那个地方的七间教会。上个星期在讲道里面，余牧师提过，他说七个这个数字在圣经里面是代表完全全部的意思。七间教会其实就是代表地上面历世历代所有的教会，包括我们。因此启示录的内容是耶稣吩咐约翰写给我们，等着这些第二次他第二次要回来的教会的信徒，里面有很重要的信息。 让我们一起去低头祈祷，求圣灵去帮助我们明白这一卷圣经里面的意思。慈悲的天父，我们相信圣经是你的话，是活泼而有功效，满有能力，能够打开人的心。求你的圣灵与我们的同在，透过圣经，透过启示录向我们说话，教导我们怎样作你所喜悦的天国子民。天父，也都求你帮助我们，在等待你再次回来的日子里面，我们可以忠心跟随你的心意而去生活，所行所想都是荣耀你的名。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话就话咧，启示录咧系一封我哋都有份嘅信啊。但系启示录其实都令到好多信徒好抗拒嗬。睇嘅时候咧又睇唔明啦，有好多里边嗰啲异象啊、怪兽啦，唔知佢讲乜嘢啦，又唔知道同自己有乜关系啦。读到里边好多灾难嘅时候咧，又讲世界末日，又好惊，又唔系好想睇落去啦。但系刚才头先讲到咧，启示录其实系寄俾当时第一世纪嗰七间教会里边嘅人。他们跟我们不同，他们一看就会明白其实封信讲什么，因为他们是第一世纪的人嘛，我们是二千年后的人嘛，我们是不会明白他说什么的，正如他们都不会明白我们的 Facebook 和 Instagram 讲什么一样。所以如果我们很想读得明启示录里面的信息是什么呢，其中一个方法呢是我们尝试去代入那个时代那个文化背景的信徒的处境里面，明白他们去信耶稣，他们去坚守信仰的时候遇到的挑战和困难。我们借用他们的角度来去了解启示录这封信究竟是讲什么，就会明白很多的了。今天我就从大家在这里尝试用代入他们的角色，代入第一世纪信徒这个身份，去看第六和第七章这段的经文。如果大家有圣经在你手上，无论是什么版本都好，都可以邀请你打开和我一起去看。当时七间教会的信徒就不是好像现代的信徒那样的，他们收到约翰给他们的信是不可以一人拍一份，make 个 copy 或者 send 个 email 俾你就去睇到，好容易咁睇到。佢哋咧系需要由教会里边嘅领袖或者系牧者咧，对住整个嘅会众，然之后从头到尾咁样将佢读出嚟，读一次，读俾佢哋听。所以我哋叫呢一啲教会里边七教会里面嘅信徒咧，系启示录呢一封信嘅首批听众，佢哋系用耳仔听。喺第二同埋第三章嘅经文里边咧，重复咗七次呢一句说话。俾每一间教会嘅时候咧，都有讲圣灵向教各教会所说嘅话咧，有耳朵的都应都听吧，系真系 literally 咁意思噶，真系用只耳仔嚟去听呢封信。耶稣分别对七间教会嘅教导里边咧嘅训勉咧，有弹有赞，有安慰，有鼓励，有督责，有警告，亦都有应许。我会想象，如果我就好像他们这样坐在个教会里面，听着领袖去读那封的信给我听，第一句就听到这个是耶稣基督的启示，然后没多久又听到指名道姓开了名字，说世区浸信会，还讲了里面教会里面的实况全部中了。我想我坐在听的时候会一路听一路震，整个人好慌咁样。当啲听众听到第六章嘅时候咧，就会听到耶稣咧，佢手嘅右手里边咧就揸住一卷关于呢个世界嘅终局嗰个书卷，里边咧系有七个印封住咗。耶稣准备打开嗰七个印。对于嗰啲首批听众嚟讲咧，佢哋系会听，好想去听到乜嘢咧？佢好想听到神点样救佢哋脱离困境。为什么？因为他们正正就是受着罗马政权迫害，受着很多的苦，在一个很黑暗很充满患难的时代里面。我们如果想代入他们的处境，那我就要讲一点历史了。学者一般相信启示录大概在主后九十年的时候写成，是整本圣经里面最尾那卷，最后才写成那卷书来的。 所以七间教会里面那些首批听众呢，其实他们是活在耶稣基督已经死钉死了复活之后的六十年那个的时间。在六十年里面发生了什么事呢？信徒的数目呢其实是很大很大地去增加，因为门徒很努力地去广传福音，越来越多犹太人和外邦人都信耶稣，在罗马帝国的领土上面建立了很多教会。但是过程一点都不容易，是很艰辛，从打从一开始信徒就受到逼迫了。信徒是如果认真地我要跟随耶稣用天国的价值来去生活的话，跟那些不信的人是价值观对立的，生活层面上面包括是宗教、政治、文化、经济各方各面都会有直接的冲突。在不信的人眼里面，基督徒是被人排挤，是不受欢迎，甚至到一个地步是憎恨和鄙视基督徒的，他们会用一些很难听的形容词来去说基督徒是荒诞、堕落、迷信、令人作呕。如果你要信耶稣，你就预咗你是会被人讥笑、歧视和辱骂。咁可以想象啦，信徒已经系咁咯，咁传福音嗰啲人咧就更加难受、更加惨啦。嗱，成卷嘅使徒行传里边咧就讲咗好多嗰啲使徒好努力咁周围去传福音嘅时候，面对紧嘅逼迫系点样？又拉又锁，呢啲都系闲事啦。起初咧，司提反系俾犹太宗教势力咧用石头打死殉道，跟住就到雅各。雅各都是殉道，保罗就好像过街老鼠一样，成日被人追着来打，有次打到就来几乎要死，彼得也都被人拉过坐监很多次。初时这些信徒被杀其实都可以说是零星的个案，直到几时呢？直到尼禄这个王这个暴君在五十年代的时候在位，在某一个事件，就是一个罗马城的大火这个事件里面，因为他知道很多基督徒是那些人很憎他们嘛，那就顺手就借些椅就嫁祸给罗马城里面的基督徒，就说是他们纵火，于是就大量地杀害基督徒，个手法是很凶残，是用火烧死他们。没多久保罗和彼得都在尼禄在位的期间殉道。以上这些初代信徒的经历，对于那些九十年代的首批听众来说，不是无关痛痒的事情，不是一些遥远的历史，反而是塑造着这一班的信徒，他们成为一个怎样的基督徒。他们的领受的福音是从那些受了很多苦的使徒和领袖里面领受回来的。信耶稣在他们来说呢，一开始就不是讲玩的了，是很认真的，因为信耶稣不是只是讲爱、恩典、喜乐、罪得赦免、从此平安生活直到回天堂，不是这样。他们所领受的信仰呢，是被教导是要跟随基督，是一定会面对很多患难，会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你是甚至可能要死的。所以讲回那些七教会里面的首批听众，当他们听到六章九至十节讲到说耶稣逐个逐个印去打开，揭到第五个印的时候，约翰说见到在祭坛底下有那些曾经因为传扬耶稣的道、传扬神的道、忠心作见证而被杀的人的灵魂，那些灵魂高声地去呼喊，神圣而信实的主宰啊，什么时候你才来审判地上面的人，为我们所流的血去申冤呢？听众一听到这里，他们一听就明白在说哪个在说什么，他们会很有反应，很有感受，一点都不遥远，因为在他们的身边里面真的越来越多人被杀。在写启示录的时候，那个迫害是变得更加大规模和更加埋身。当时九十年代在位的那个罗马王叫做多米田，他是另一个很冷血的暴君。 多米田就要人当他好像神那样拜，下令整个帝国里面的人必须要向凯撒王烧香去敬拜。君王崇拜这件事表面上就好像是一个宗教的活动，推动宗教而已，但其实骨子里面是一个政治操作，政治手段来的，是为了要能够更加有效地统治在那个这么大的罗马帝国的版图里面，统治人民，利用宗教的名呢去控制不同的民族，违抗命令的人呢是即时要处死的。这个法令一落之后呢，整个罗马帝国里面的基督徒呢就风声鹤唳，令人很恐惧，因为真正认真跟随耶稣的人呢是只奉耶稣一个为主为神，是绝对不会向凯撒下拜和烧香的。但这个法令令到他们只要一行出街就会被人要求你要参加君王崇拜，你要参加各种的仪式，你要去拜凯撒，只要你一不肯乖乖地跟着做就会被人捉去坐监，跟着就会被审问。如果你再不就法，坚持你说我是基督徒，我是拜耶稣的，你就会被处死了。有信徒在强权暴政之下屈服，选择放弃他们的信仰，保住自己的命，但是亦都有很多的信徒很勇敢地去持守他们的信仰，甘愿用性命为耶稣做见证，宣称世上只有耶稣是神。因为这样殉道的人就越来越多。神圣而信实的主宰啊，究竟什么时候你才来审判地上的人，为我们所流的血伸冤啊？这个问题是殉道者的伸冤呼喊，相信同时也是那些首批听众很想问的问题。殉道的人可以是包括那些听众的教会领袖，可以是他们认识的弟兄姊妹，甚至可以是他们的亲人。那些被杀的人呢死得很惨很冤枉，他们肉体上面是被折磨，临死前他们的心灵是面对很大很大的恐惧，很痛苦。当听众听到约翰提起殉道的人，心里面一定很痛，听众同时亦都会很愤怒。为什么？因为罗马人是用极之残酷的方法是公开行刑，这种公开行刑的方式摆明就是要羞辱那些不肯拜凯撒的人，拿走他们所有做人的尊严，同时羞辱你所拜那个的耶稣。罗马人用酷刑来去威吓震慑人呢，这个操控人的生命，操控人的生死，是想证明罗马人自己那份的优越，战无不胜的，我是世界的霸主，去享受那种将人家踩在下面，自己高高在上那个的荣誉感。在第一世纪的文化里面呢，一个人的荣誉是极之重要，直情是一个人的人生价值那么重要。那个世代的人呢，他们是由小到大就被教导一样东西，就是人是要追求你的荣誉，逃避羞耻的事。这个解释了为什么在这么血腥的战场上面，那些士兵呢，他们可以不怕死这样去作战，他们所追求的就是那份为国家打仗得回来那份的荣誉感。但是相比之下，世界的人认为呢，信耶稣是等同羞耻。喂，你班信耶稣的人，你知不知道这个世界的人都很憎恨鄙视你们？耶稣是谁啊？他是被人耻笑羞辱，剥了他的衣服，被酷刑鞭打，当众死在我们罗马人的十字架上面那个。我们还帮他钉埋个牌在头上，你是犹太人的王，耶稣是神，怎么救你啊？他60年前死了啦，你班基督徒真是蠢，你知不知道你们坚持着什么？其实过来拜下当今称雄的凯撒大帝，就不用死了。这班被人耻笑迫害的首批听众 同嗰啲殉道者嘅灵魂其实一样，向神大声咁样去呼冤。佢哋好迫切咁样期待耶稣翻嚟，唔单止系想快啲唔再需要受苦难，佢哋好期待耶稣翻嚟，系要还佢哋一个人应有嘅尊严同埋荣誉。佢哋好迫切咁期待耶稣翻嚟，系仲要耶稣系好荣耀、好德性咁样嘅姿态翻嚟。佢哋好希望睇到耶稣翻嚟去审判呢个世界作恶嘅人，令嗰啲耻笑佢哋、耻笑啲信徒嘅人知道，你哋先至系错嘅。信徒唔系蠢嘅，信徒用条命嚟去坚守信仰系有价值嘅。信徒跟随嗰个嘅耶稣系永远真正荣耀嘅大君王，系神圣而信实嘅主宰，系真正配受永远敬拜嗰个。凯撒你行埋一边。当信徒向神申冤，神第一个嘅回应系乜嘢呢？唔系答 when 几时？我哋睇第十一节，六章嘅十一节。于是他们每一个人接受了一件白袍。和合本嘅译法咧更加清楚，我会喜欢用和合本。佢话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各人。每人獲得一件白袍，呢件白袍咧係直接回應緊嗰啲心靈裏邊被羞辱而帶嚟嘅憤怒嘅一啲信徒嘅心聲。呢個白袍咧喺當時嘅文化叫 stole 啊，唔係一啲普通嘅白色衫咁簡單噶，係用啲好名貴嘅衣料咧去做出嚟嘅長袍，係當時一啲最有尊貴身份嘅人才可以穿的衫来的。例如你是皇室啦、祭司啦，或者是社会上的名流啦，又或者你是参加一些重要的庆典或者是婚礼才会穿的衫来的。殉道者获得赐予每人一件白袍，背后承载那份的荣誉和尊贵，不是人可以靠自己的手去争取回来，是神认同他那些认同那些为他坚守信仰的人所付出，在众天使面前你要 honor 他们，要去纪念他们所付出的东西，是完全去补偿这个世界对那些信徒身上所做那些的耻辱的事，以及被抢走了的尊严。殉道者呢，很多是死于酷刑，很多是死无全尸的，死相是很难看，都不要说他们有没有衫着。但虽然他们死了，但是去到天上边的时候呢，是被神照顾，有件很漂亮的衫给他们。而这件衫背后所承载的意义，令他们是可以安息，是得到安慰的。我们再看第十一节的下半节，那个回应是说，又听见有话吩咐他们，要他们再揭一会儿，等到跟他们一同侍奉主的人和信徒们也像他们一样被杀，数目凑满了的时候。这个回应就没有，同样都是没有直接回答神几时回来，但是给了一个提示，就是说直到见证殉道的人数满足的时候。我想问，如果你是坐在这里的听众，你听到这一句你会觉得怎样？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沉重的一个答案。耶稣都走了六十年了，亲眼见过耶稣的使徒就死剩写信给我们那个约翰，迫害都烧到你了，我当然很想听到耶稣跟我说我很快就会回来救你们，但是答案不是这样。答案现在还讲到明说，是有更多的人要继续殉道被杀，那么即是说我身边的兄弟姊妹和我一样信耶稣的人，包括我的家人，都是继续要面对逼迫，都是要死。一定有信徒听到这个答案之后会想，不如放弃啦，不要再信耶稣啦，那么可以即刻逃离那些迫害咯。 但是这段经文讲了一个实情给我们知，迫害和苦难是必然，即使有人是会选择辩解，但是也都一定会有更多的人是坚守信仰殉道而死，数目满足。这些事一切一切都是在神的掌管之下会发生的。所以如果我决定坚守到底，是会有很多人跟我一起的。听众听到这里的时候，六章的十二至十七节就会听到耶稣揭开第六个印，哇，真是了，到了，时间到了，终结的一天，神要出手了。第六个印揭示的时候，很得人惊的灾害，太阳变黑，月亮变红，星辰坠落，天地都震动，地上面的君王、统治者、将领、有钱有势、做奴隶的、自由的，全部都惊到匿晒入个山窿入边，去躲避神的面目同埋羔羊，因为他们维护公义要发出那个震怒，那个大日子到了。这里告诉我们，神的公义审判必要降临。听众里面如果还有人以为，哎，只要我不再追随基督，放弃信仰，就可以逃避到那些令人很恐惧的迫害，不要忘记，终有一日，所有人，所有人都逃避不到面对神和耶稣那个因为公义而发出的震怒。六章十七节这样说，在神的震怒面前，谁能站得住呢？谁能站得住呢？这个问题将听众的焦点带去七章九节。七章九节这样说，后来我一看，见到有一大群人，数目难以计算，他们是各国家、各部落、各民族、各语言来的，都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穿着白袍，手上拿着棕树枝。喂，啱啱咪听到冇人能够企喺神嘅面前嘅，但系呢度有一班人，全部着住好靓嘅白袍嘅，佢哋可以企喺神同埋基督面前。呢度揭示紧嘅系嗰个天上永恒敬拜神得着嗰个荣耀嗰个嘅场景。所有坚守信仰到底属于神的人，全部都拿着代表得胜的棕树枝，可以永远留在神的身边敬拜祂。如果能够坚忍到最后不辩解，将来我就可以跟这一大群人一起，我是里面的其中一个，跟那些之前被赏赐白袍的人一起，个结局是必然得胜。听众在这里听啊，听这一封信，听到这里知道了神没有离弃那些深渊的亡魂，坚守信仰的殉道者，神是没有放弃他们，没有离弃他们，神会给他们所应有的荣誉。他们听众也都知道了神对于世界的终局是有全盘的计划，神应许公义的审判必会降临，是会惩罚作恶的人。听众也可以听到属于神的人是可以盼望将来必会有享受同神一起的日子，这些他们都听到了，但心情会是怎样呢？其实仍然都可以是很复杂很沉重，一方面是见到得胜的结局，见到那个盼望，另一方面其实知道那个苦难仍然要继续，面对那个真实的迫害仍然是会继续，随时是会死。一方面希望自己，好想自己是可以坚守到最后不变节那个，希望自己是可以得到神所赐那份的荣誉那个，另一方面亦都觉得很艰难，很恐惧，不知道我自己是不是真的可以捱得住，捱得过那些的迫害。我捱得住， 我身边的人捱不捱得住，我的家人捱不捱得住。当我自己堕入这个第一世纪信徒的处境，去想他们要面对那个的困难，面对那个的挣扎，要承受那个苦杯的时候，我的眼泪真的好像流血一样，一滴一滴这样滴下来。这个时候去到七章第十三节，有一个长老走出来问约翰，你知不知道这白衫的人是什么人，在哪里？长老再一次很肯定告诉约翰，这些穿白衫的人是经历过大灾难的，他们用羔羊的血将自己的衣服洗得干净洁白了，因此他们侍立在神的宝座前，日夜在神的圣殿那里侍奉他。那位坐在宝座的上面的神要亲自庇护他们，他们不再饥渴，太阳和任何的炎热都不可以再烧他们，因为宝座上面的羔羊要牧养他们，领他们去生命的水源，神要擦干他们每一滴眼泪。以下来和大家有一段安静的时间。约翰写给七间教会的信里面，他的内容和当时的信徒的处境是怎样触动我的心。我们明不明白那种迫切期待耶稣要很荣耀地再回来的心情？我们明不明白面对迫害但又很想自己可以持守信仰那种的痛苦的挣扎？虽然我们不是好像第一世纪的信徒那样即时面对死亡的威胁，但在我们的心灵里面同样面对属灵的征战，战场不在外面，战场可以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作为一个基督徒，究竟我心里面奉哪个为我的主？我们一起低头祈祷。天父，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明白我们要认真跟随你的心意去生活的时候，我们会遇到很多的艰难，我们会遇到很多我们不知道怎样做的事，我们会挣扎。天父，我们求你的教导我们，期待你再次回来，渴望你那个将要给我们那个荣耀的冠冕，求你去激励我们很勇敢地去跟随你，不变节，至死忠心。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